下奉主耶稣之基督圣名来继续查考耶利米书。我们上一堂讲到圣殿前的讲道词在耶利米书七章，这个对于以色列宗教历史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要的是心灵的宗教，而不是外表的宗教。那百姓有神的律例、典章跟诫命，可是他们在真正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却远离了神的诫命跟神的教训。譬如说，他们随从外邦的恶俗，他们崇拜偶像，他们也在社会上多行不义，就说他们施行压榨、欺骗，种种不公义的事情。因此，这也就是造成神屡次借着真先知来警戒他们，希望他回头。可是，在百姓硬心不肯回头的时候，神不得不借着外邦人的手来毁灭他们的国家，来毁灭他们圣城跟圣殿。那这一连串的警告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神借着很多的话语还有先知的形象语言或者他的象征动作，目的要让百姓们回头，可是百姓不愿意回头。那我们今天来继续查考耶利米书。我们从第八章的前头来看，比如说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对骨兽的百姓来讲是一种咒诅。一个人的骸骨就是说尸首没有办法得到好好的收埋这对于古代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咒诅的事情。比如说骨兽受咒诅的军队，他们在战死以后就是弃尸营野，就是说旷野上平川上很多的尸首的时候，他们就暴露在这个大空气当中，太阳底下，就让鸟兽来吃。那结果呢，他们就弃尸平原。那这是一种代表古代的百姓废弃了神的诫命，或者说违背了神的契约，或者跟国跟国之间的契约，那么受咒诅。那这种情形下呢，我们也可以从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可以看到，请看 Ezekiel 37 concerning the accursed bones of dead bodies which could not be buried properly, and this kind of a curse is very curren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 mean in the ancient Egypt, Syria, Babylon, as well as Israel. 那在这种情形下呢，这个就是神的咒诅。我们看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这里有个例子，就是说一节以下，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灵把以西结带到一个平原。37 from verse 1, how the spirit of the Lord takes the son of man, or so-called the prophet, into the body. 那么在平原上有很多骸骨。那你看第二节，因为骸骨甚多，而且很枯干，这个代表你看第十一节 ，verse 11，那神就对以西结说了，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我们失望，我们的希望已经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这是代表神的咒诅，让以后被巴比伦掳去的，或被巴比伦灭掉的这个犹大国，他们认为说神丢弃他们，因为他们受咒诅，就好像这些白骨头一样没有办法复苏。可是我们以后再念下去的话，就知道神愿意让已经没有希望的百姓可以得到再一次的复兴，再一次的回归。所以这一首这一节圣经三十七章是表示说骸骨的复苏，也就代表已经失去希望的以色列家可以得到重建，神还要继续眷顾他们。Anyway, this vision of the dry bones represent how the Lord would revive them, even they are in the dead nadir, meaning be a hopelessness, they could not be revived again through the grace of the Lord. And the Israelites, although they are in dreadful despair could still be restored to their original statehood as well as their returning to the homeland for reconstruction. 那我们就从上七章的以西结书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在古代被丢弃在平原啊这个战场上的这些骸骨或是死尸啊，没有人收买，等于神的咒诅。那么先用这样的了解，我们回到耶利米书第八章，神要将犹大国里头从君王到首领、祭司、先知以及百姓，他们骨头要被抛弃在太阳下、日月星辰底下，那他们就好像粪土一样，不得收敛，不得收埋，啊，就比方说神已经弃绝啊这个可咒诅的百姓，啊，神已经这么决定了。所以八章的一节到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定义来咒诅悖逆的以色列家，或者说犹大民。那我们再看四节以下呢，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受咒神的咒诅。那你看第五节，他们恒久被盗 ，they are apostate, they are disobedient to God。那他们守诡诈啊，不肯回头 ，they decide to be deceitful and they would not repent。那第六节，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没有人悔改恶行。那他们好像野马，好像这些空中的鸟，啊，可是呢，野马这样的直闯战场，空中的一些好的鸟却知道好像时候到了，他们冬天到南边，那春天就回来，就叫候鸟 migrating birds， 他们却没有办法像鸟这样的知道时辰，知道神的法则，就表示他们很狂野，不受拘束，不受神的律法的管束的话，他们所以任意妄为啊，这个意思是这样子。那么再看从八节来看呢，文士呢也不是真正的在讲授神的这个律法或抄写神的律法。那他们说民间有智慧，在以色列民当中有一个叫智慧的传统，wisdom tradition。那智慧传统当中，他们就用师父老师来做智慧师来教导民间。知道神的法则，知道怎么样的明哲保身，怎么样敬畏神得到聪明，这些人叫做智慧师父。那现在这些人也不讲神的法则了，啊，他们就说社会很凌乱，他们抛弃神的智慧，他抛弃神的法则。不但如此，你们再看第十节以下，从先知到祭司，他们行事虚晃。11:11，他们很轻忽地医治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哦，意思说在民当中啊，不管是首领的，不管是教导的，哦，不管是做师父的，没有人守正道，没有人教导神的律法。百姓呢，也好像很狂野的野马一样，到处奔腾，不受拘束。所以神很失望，这是一个被盗的百姓，他们不肯回头，而且是任意妄为。就这样的意思。好，那我们再看13节以下呢，就知道神就用这个葡萄树啦，或者无花果树来代表，就是神的百姓要被神弃绝。你看那个葡萄树没有葡萄果，啊，无花果树没有果子。那13节就说叶子要枯干，因为神的祝福要离开他们。那你再看14节，有一句话就说，我们为什么静坐不坐呢？不动呢？我们当即进入禁锢城，在静默不动，因为神，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这种静默是一种哀伤的、无言的痛苦。好，就是说神在处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悲痛到，就以后你看先知书里头，像以西结，神叫他说，你妻子要死掉。可是我不准你哭，那用你不哭，不因为你丧妻而你不哭，来让百姓知道说你要掉眼泪也没有办法掉。将来整个城，耶路撒冷跟圣殿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百姓要哭也没有眼泪可以哭了，就是说极悲痛的、静默的、无言可言、无语可言，这样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说静默是指痛苦的沉静。 我就无可奈何的这种静默。为什么呢？你看神又将苦胆水，你看到十四节一个 portion 啊、，water or poison, poisonous water, 用那个很苦的水，苦胆是比很苦毒的，很有毒的这样水让他们喝，就等于说神的处罚。所以说这些百姓要什么？要平安，你看十五节却没有平安，神不给他们平安。他们要得到医治，却得到这个伤痕得不到医治。十六节他们有的是什么？从外来的敌人来的这个惊惶，叫做 fright, 那种 terror, 从敌人来，尤其从北方，这但是以色列地的北方，但跟别示巴这两个地方代表以色列地的南北两个重点，两个重镇，是从但到别示巴是指着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整个以色列地，这个圣经有特别的称呼。啊、哦，那就是说从但，意思就是说从北端的这个地方，敌人就已经有骑马奔腾下来的声音，马喷气的声音，表示敌人的军队战马已经来到了。哦，是这样的声音。那而且敌人马这地来的时候呢，地面上震动，表示说敌人军队很多，他们要来征服以色列，就是犹大民，哦，这意思。所以这个是指着敌人的军队已经来到，从北边下来的。那么十八节以下呢，我们看一下，有我们照着字来看，这个是我有忧愁。好，你现在再看呢、啊，这个是用先知自己说我来代表众民的忧愁啊，但是这个也是先知自己的忧伤。他说我有忧愁，我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我心里在里头发昏，因为我为这个时代的悲剧在很悲痛，我知道神的百姓在悖逆，神的处罚要来到，我心里悲痛。那十九节，天啊，是我百姓女儿的哀声。那个，你比如你只要是原文的话，是有我百姓女儿，就单数，用单数来代表西安，用单数来代表犹大，这是圣经常用的，用女性来代表圣城，代表耶路撒冷，代表犹大。那我百姓的女儿的哀声从很远的而来，为什么？因为有的已经在早在598、597，有些部分的百姓被掳到外地去，那他们有这个哀哭的声音来的话，说什么呢？说你等两点，他们就说了：神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啊、哦，这个意思就是说，是的，神不要眷顾于西安山，神不要眷顾他这圣城，那么大卫的王系的王也不会再做王位了，啊、哦，已经有这样悲惨的预告。那你看这里，耶和华说这句话，把它挂钩起来，你暂时说一个 parenthetical annotation, 一个暗语哈。神说两点，他们。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偶像外邦的神来惹我发怒呢？这等于说补充说明神为什么不眷顾西安，就是因为百姓雕刻偶像，哦，让外邦虚无的神代替我，所以他们偶像跟拜偶像的行为让神发怒。好，你再看20节，麦秋已过，夏练已完，我们还没得救。这个就是可能先知包括百姓里头所说的这个麦秋或者麦收啊，我们知道这犹太地啊，或者以色列地，4月收小麦，5月收大麦，那一直到秋天还有一些剩余的还可以收，所以一直到全部到了要收藏节的时候呢，这个完全在这夏天才告整个一个结束，不然的话，这个春雨以后，这个秋雨春雨其实是一个季节了，从9月底10月就开始一点下一点点雨。那么雨量有时候停，有时候下，那一直到12月、1月雨量最多，也是冬天最冷。然后到1、2月再慢慢的停一下子，再下一点点。到了2月底、3月雨就全部没了。那么4月就开始收小麦，5月收大麦，那么就7月就全部的要做那个秋收冬藏的那个，就是说祝棚节的准备，就祝吹角节、祝棚节这样的准备。那他们又预备过冬。预备就说到秋天来再重新播种，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这连播种的就连那个收割的季节夏天的季节完了，可是呢为什么我们还没得解决呢，我们问题还没得拯救呢？啊，那先知就说了，那我们看21节，先知说这 quote saying 这括弧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损伤，我哀痛金黄将我抓住，说这意思就是说先知以百姓的痛苦为痛苦，先知知道说百姓要遭遇到很大的灾难，他也没有办法来解决，他知道说这是必定会遇到的下场。那你看是22节，激烈岂没有乳香吗？我们唱一首诗啊，有一个就是那个英文诗，有一个叫做Balm of Gilead BALM 嘛，那个激烈的膏油，激烈的香膏做什么用呢？激烈香膏做什么用？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37章，激烈香膏是指着一种药草，当作药草用，做医药用的医疗用的这样的膏油，从树上摘下来。请看那个创世纪37章25节，这个约瑟的兄弟们就在这个地方看见一群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山而来，他们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所以基列的乳香、墨药哈都要当药材用。因此呢，基列山的墨药、myrrh 或者说乳香、incense、frankincense 这些都是当作医疗用的膏药、膏油了。所以那基列山，我们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基列山是从加利利哈，我们现在说加利利海、约旦河在死海，那么从加利利这一边叫做戈兰高地，上去叫戈兰高地，那下来有裂口叫亚伯渡口，那再下来就是基列山。那基列山的东边就是也等于说约旦河的河东，我们叫约旦河东，有叫做 CIS Jordan 或 Trans Jordan， 约旦河东就是约旦河边的以外的地方。那基列山是很重要的一个山脉，好，那当时也是马拿西啦或者是跟加德他们的领土一部分。啊，不管如何，就是说基列没有乳香吗？有的，基列有那个药材的，有可以抹药治病的那个乳香，没有吗？有的。为什么没有医生？我百姓为什么不得痊愈？有乳香当药材用，有医生可以来治疗，但是呢我的百姓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因为他们罪恶深沉，神丢弃他们，神不让他们得医治，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第八章啊，就在为百姓哀叹，也就是说百姓是受神咒诅，被神丢弃啊，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没有办法得到痊愈。为什么呢？他们就好像枯干的没有办法结果的无花果和葡萄藤被神丢弃，所以将来他们要像受咒诅的那些在战场战死的那白骨头一样，没有办法得到好好的收埋，要变成野兽的食物，因为他们被神咒诅。为什么？他们背道，不听神的话，不回头。这样清楚了吗？第八章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看第九章哈。第九章的第一节应该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要跟在22节后头，所以这第九章的一节也是先知的哀痛的声音，哀痛的说话了啊。那么第二节开始才是九章的希伯来文的九章一节，那么这也是神本身的自白了啊，我们叫做 monologue， monologue， 这是神的自白，神的自己说话啊，自己对自己说话啊 ，divine monologue， 神的自话自说。那你看第二节啊，说唯愿我，就是说神越自己说我在旷野，在有行人有旅客住的地方，那我就到旷野去，我不会住在耶路撒冷城，不住在人民多的地方。为什么？我就可以离开我的百姓，我离开我不喜欢的百姓，是这个意思了。因为我百姓是行奸淫的，行诡诈一团人、哦、他们说谎，他们不诚实，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到这里是神的话语， This is saying of the Lord， the divine speaking, divine speech. 那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再来就是说，这是神以上他的说的话，就二节他的话说的。那么第四节，我们可以不要有你们这两个字眼，因为这中文讲可以不要有。那就是说，从先知来讲说，个人应该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这个社会弟兄们当中也是很欺诈，就是毁谤人的。所以这个你们这个第四节，你们可以把它挂掉，不需要，因为这是文艺，就是句构来讲。你看原文的话，也是第三人称的说法，不要说你们个人，不要这样指着。这个细节了没有关系。那我们看第五节变成就他们了，用第三人称就他们。他们欺哄，他们不说真话，他们行诡诈，因为他们不肯认识我，这是神说的。啊，所以可以看到神对他百姓的判断呢，也是很绝望的，就是说这没有办法医治的百姓，这被盗的百姓，你看在社会上是如此的，想奸诈、狡猾、欺骗，这样的不诚实，所以神呢说他们真的不认识我，啊，换句话说，我也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不跟他们一起住。好，第七节。所以神就决定，这是神的判决了。所以我看了，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那因为他们是独见说谎话的，他们心里有谋害人的心，所以我要讨他这个罪，我要报复这样的国民。好，这是神的决定了。啊，你看这个先知就把神的心意啊 ，divine intention， 神的心意就很清楚的，你一念圣经就知道神已经决定。他的决定也没有办法来挽回了，无可挽回的这种神要处罚的这种心。那第十节呢，我为山岭哭泣哀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因为都已经焦干了，对，干焦掉了，没有人经过，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飞鸟都逃去。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是荒凉 desolation， 荒凉啊，被以后百姓不道不人道，百姓就是违背神，所以连山野旷野也在哀伤。但因为百姓的罪恶，山野旷野也一样的得到丢弃，神要丢弃这个地面上。所以这样说来，这整个荒凉悲惨很凄凉的景象是这样子。那十一节呢，这神自己说的了，我要使耶路撒冷变成乱堆，变成野狗野兽的住处，要使犹大的城邑变成荒场，变成被丢弃的地方，没有人居住。好，所以说你看到，啊，这个是一个荒凉的景象 desolation barrenness， 就是说神要让本来是丰产的人多的这样兴旺的这个城市也好，乡村也好，可现在因为百姓的罪恶，以后有刀剑、饥荒、瘟疫、恶兽要来处罚这个不道不人道的百姓，不行道的百姓，所以他们也跟着要荒凉起来，被神丢弃。好，这个是说到这里的。那我们看看这里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个再强调，这个是在宣判百姓的罪恶了，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看。那有些智慧人呢，就说：“哇，奇怪，为什么这个灭亡、荒凉会临到这个地面上来呢？为什么到时候好像我们现在在这温华人多的地方看不到这荒凉的景象啊？假定我们往西部走啊，往美国的南部，那个比如说阿里桑那州或者加州 Mojave Desert， 那一看你就哎呀，几十里几或几百里都没有人烟，这么荒凉，也没有办法生产。”那你就可以知道，哦，这是好像死海旁边的苦咸地，苦 salty 啊 rocky area， 或者就等于说这是一个 desert， 没有办法生产。那这样的话，你就会问为什么呢？那答案就在这里。你看第十二节下半句了，十三节就说，verse 13， 神就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他们没有遵行律法，没有听从我的话。第十四节 verse 14， 他们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他们随从巴力，众巴力就是多数的巴力，大一个巴力，但是很多的巴力的神，就众巴力，众假神， 迦南的迦神 the false gods of Canaanites。 那么神就决定了，看呢、啊，我要把阴沉就有毒的那苦水啊，阴沉那毒草给他们喝，苦胆水很苦毒的水让他们喝，表示说神用 bitterness 啊来让他们 suffer， 让他们受苦，那就说他们要被刀剑来击杀， they're going to be sword, killed by swords。 我们看十七节，那在被击杀荒凉地被弃绝的百姓怎么办呢？好，那神就说了，万军的耶和华真神那个亚辉切波尔切查波尔就说了，你们应当思想，你们应该想一想，将擅唱哀歌的妇女召来，又召打发召善哭的妇女来，那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因为我们现在有丧礼了， we have funeral services， 那我们哭还哭得不够，为了众人增加那个悲惨的那个场面，所以我们说有时候犹太人就会请那些，就是说这些善唱哀歌的，哎呀呀这样唱了，哇，那张舌头在那个嘴唇旁边这样，好像是在弄那个什么宫殿宫一样哈，就是打那个竹筒一样，那个拉拉很大的声音，哭啊哭啊，那这是叫做职业哭手。在耶稣时代也有，耶稣有时候按着，哎，你们都就是叫那年轻人拿你的寡妇的独生子，这样从棺材站起来。原来前面已经很多人在，好像中国人啊，鼓吹啦、爱哭啦，这样的在排场面。犹太也是认为说，你哭得越厉害是越进钱，而且邻居也替你来举哀，有时候要举哀一个礼拜。那你自己丧家人，自己死人的家里头不煮饭不扫地，那邻居就替你扫地替你煮饭，那你一直爱哭披麻的在坐在会中也好，你就爱哭一个礼拜。这种是他们的一种孝道了，也是他们的民间的温情了。一有喜庆全村来欢喜，就好像迦拿的婚宴一样，约翰福音第二章，那当然就是倾尽一生的储蓄也要为这场面要撑过去，大家全村欢喜快乐一个礼拜，吃喝一个礼拜。那有丧事是也是一样的，大家一起哀哭，这是他们的那个手足邻里乡情。那所以十七节可以我们知道说，这些职业哭手擅唱哀歌的妇女，很会哭的妇女都请过来，为什么？替我们全国被神丢弃被神灭绝的这样悲哀来哀伤吧，来哭吧，大家哭好一哭倒一场，就是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十八节说叫他们赶快为我们举哀，我们眼泪眼汪汪，我们眼皮都涌出水来，因为我们听见出声音从败落的西安，就圣城 Holy City 神的圣殿地方，说我们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了，我们房屋被拆了，我们很多的哀伤的事了，你看少年人孩童都死了，我们尸首掉在天边都没人收埋了，这么悲惨。假定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到这个地步啊，都不得好死的话，表示到这神的咒诅，哭也没有眼泪，但是好吧，尽量哭吧，我们哭吧，没有用。好，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描写。那所以这里先就是插一句话，就说二三节到二十四节说，不要为财物夸口，不要为智慧夸口，啊，只有靠神才有用，啊，因为神要的是公平公义。啊，慈爱啊，这个很对的，因为你百姓没有慈爱，没有公义，所以招来神的愤怒，所以说这个民间就充满了邪恶，充满了虚假的事情，啊，所以说你们要悔改啊，好，所以不要靠自己，要靠神，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勉励了。我这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马上得到神教训，我们一言两语就可以。点出来就好，也不必要说太多的话。那你看到这也是需要的，我们要靠神，不要靠自己聪明啊、财力，或者说什么样的智慧，我们只靠神，而且要施行神要我们做的慈爱、公义跟公平。好，那第九章最后就二十五节，就是说要来刑罚一切受割礼的，心却没有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外表的宗教行为，却没有宗教的实义的。那这些人也包括埃及，也包括犹大、以东、亚门、约摩亚跟一切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头发是这样剃掉，像外族人一样。那犹太人的祭司主一定不剃发，他们也不刮胡子。 那他们要收割礼，可是神呢却说你们收割礼没有用，因为你们只有谨守这宗教的律例、宗教礼仪，没有真正的施行那宗教的实义。就好像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一五节所讲的，这末世的人人心危险，为什么？他们的违背父母，没有亲情，卖主卖友，一直就是很多坏的事情。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宗教的实义。换句话说，也像那提摩太前书六章说的，就是他们用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这些都是神所厌弃弃绝的。那第九章，我们看到神也决定要处罚这些只有外表割礼，可心中没有割礼的这些百姓。好，那我们第九章就到这里。那么第十章呢？前面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是很重要的，叫做 polemic against idols, polemic, 简单叫 disputation, 或说 turn against, 就是四章十九节以下跟四章第九节以下啊，把它对照一下，因为耶利米跟以赛亚都有很长篇的来驳斥那个偶像。So Jeremiah 40 verse 4 and 19 and following, and chapter 44 and chapter 9 verse 9 and following, there are two long passages concerning polemic against idols. And Jeremiah and Isaiah, they have long chapters to be engaged in polemics against idols. 那这个我们留下，等一下再说。那么简单说，这个主题就是说神最伟大，神是真实的。那这个假偶像呢？假神偶像是人造的，他们是艺术品或想象品，那是他们本身石头木头，他们没有办法跟神的比较。那再来呢？真神是救赎主、创造主，这偶像不是，偶像不能救你，自己都难自保，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保人吗？我们中国俗语都这么说了，所以说这样说来的话，你为什么要信靠他？那这个背景是有的。以后等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意思就是说，难道我们耶和华真神比那巴比伦的假神，对他们说护国神呢、National Guardian Gods 还没有力量吗？难道以撒先知跟耶利米他们就提出说，不是没有力量，神比他们伟大，是你们被盗，让神丢弃你们，所以让巴比伦来征服你们。那我们这等一下再说。